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一课，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参加小仙之书这一课。为你主持这个课程的是我江崇生。从今天开始，一连39课，我们会研究旧约圣经里12卷小仙之书。真盼望透过这个课程，能够让你对这12卷的小仙之书有更深入的了解。有人说呢，旧约的先知书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吸收啊。我想呢，如果有些人有这种的看法，可能就是由于他们对这些先知书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人们生活的背景不了解的关系。另外呢，先知书里头常常呢会提到一些异象和预言，这都是不容易明白的。所以在我们去研究小先知书的时候，最好是能够弄清楚某一位先知他所处的年代，把他所说的预言和历代志上、历代志下，还有呢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做参考、做研究。相信这样做就能够对先知所说的预言、指责、劝勉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象了，就不至于我们产生混乱的感觉。那么在这一次和下一次的课程时间里头，我希望我们能够先弄清楚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再正式开始研读小先知书的每一卷圣经。那么这两次的安排将会是这样的啊，今天我先和你们讲一讲先知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啊，他们的起源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职责又是怎么样的。在下一次的课程里头呢，我们就集中在小先知书中的时代背景来看了，并且呢会提供一些研究预言的方法给弟兄姊妹的。好，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先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了，旧约里头有三种主要的圣职，第一呢就是祭司，他可以说是人的代表，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第二呢就是君王，君王呢可以说是神的代表，君王把神的管理实施在地上。第三就是先知了，先知呢是神的代言人，把神的心意向人宣告或者解释。这三种圣职是把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工作表露无遗的。另外我们看看耶利米书18章18节啊，在那里经文这样说，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在这里我引用这节圣经的用意，就是因为先知耶利米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犹大国快要灭亡的时候。从神设立这三种圣职开始，一直到耶利米呢已经有很长的时期了，其中当然有一些转变，但是呢我们从这节经文去透视当时的社会，那就是有三种不同的属灵权威存在的。而祭司、先知和智慧人，他们呢是代表了历代以来耶和华对他子民说话的三种途径的。最低限度在耶利米时代，那些人是这样看的。那么随着时间的迁移，那么由于君王、祭司、智慧人，甚至一些被人认定为先知的，他们的生活腐败，信仰并不纯正，耶和华呢就没有使用这些所谓人民中的代表，而另外兴起了一些先知来代替神去责备罪恶。所以我们可以说，先知是神特别兴起的人，为了要对付某时代的罪恶，他们是乱世时代的英雄，是乱世时代的警钟。神借着他们的口，借着他们的生命，去传达他自己的旨意。有的时候神呢会借着预言，或者是借着警告 或者劝诫或者斥责，使世人听到警告就反省，小心自己的言行。有一点呢，很特别，很值得我们留意的，那就是当国家守神律法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见先知出现。当国家衰弱、生活腐败、充满罪恶的时候，神就相继的兴起了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所以在这一段时期，也就是先知工作最紧张的时期，智慧书呢是在国中全盛时期的杰作，而先知书呢是在国中衰弱时期的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先知的名称吧。旧约里头的先知呢有几个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呢暗示了他们的身份。第一个名称是神人啊，神呢是耶和华神的神，人呢就是啊世人的人，神人。这个名称指出先知被神所拣选，顺服神的人。那么这个名称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六节，还有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二节。第二个先知的名称呢是先见，见呢是看见的见。这个名称是指出先知有先见之明，来传递神的意象，解释现在与传世将来。我们可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九节十九节看到。先知的第三个名称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名称呢是指先知是服侍真神的人，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上十四章第十八节。第四个名称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名称指出先知是神所差遣的，有受托的使命，我们可以参考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第五个名称是守望的人，是指呢为神做守望的，留心将要发生的事，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第七节。第六个名称呢是受灵感的啊，灵呢是圣灵的灵，感是感动的感，这就是指到先知是受神的灵感动而说话的。最后也就是第七个名称呢就是先知这个名称了啊，这个就是指着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的意思。因为先知这个字在原文里头呢有宣告传递的意思，所以呢他是代神传话启示将来的人。好了，我们从这些名称去看呢，我们就可以说先知比一般的人更有透察事物的能力，特别是属灵方面的事，而守望的人呢就则更警醒，时刻留意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更需要常常观察神的手在哪里工作。这些先知他们都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他们分别出来对人传讲神的圣言，他们传信息的方式有些是直接公开的向群众宣讲，有些呢是对个人或者团体亲自的述说神的话。弟兄姊妹，关于先知的工作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他们工作的时代背景。我们都知道先知的出现是在主前的八世纪，这是一个关键的时代。耶和华差遣他的众使者向北国众支派，也向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南国传讲他的信息。在众先知里头，北方的阿摩斯和何西阿工作的时期是相同的，而南面的以赛亚和弥迦的工作时期呢也是相同的。这种先知运动将会持续整整三百年之久。最后呢，这些先知留下了他们的著作，把神对以色列子民和对当时世界甚至对整个基督教社会所发的启示记录了下来，成为了圣经中特别的一部分，这就是先知书了。另外我们知道，在外邦帝国此起彼落的时候，以色列民的生活也经常在变动。在阿摩斯的时代，国家社会是日渐繁荣富强，但是可悲的是灵性的价值是逐渐的腐蚀，贫富之间极为悬殊，社会呢也随着宗教的衰微而渐渐的解体。虽然宗教性的活动仍然呢还是那么样的繁荣，各处敬拜的神龛也不欠香客， 但是人人关注的不过是表面的礼仪，在礼仪和属灵的侍奉中出现了对立和矛盾。大部分外表的敬拜是毫无诚心实意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八和第十三节。在这一段长时期里头，真正的宗教常常是不能够维持的，有的呢也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的假冒，而且大多数供给他们敬拜神的地方都充满了异教的色彩，但是敬拜的人却还是络绎不绝。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阿摩斯书四章四到五节，还有第五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还有弥迦书六章六至八节的经文。此外呢，负责执行敬拜的祭司，他们并没有指责错谬的行为。阿摩斯书七章十到十三节把这种情况说了出来。另外还有呢，先知学校的成员也变得缄默无声，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趋炎附势，纵容罪恶。除了国内本身的宗教腐败之外，当时还有外国强烈的政治纠缠，亚述的威胁就好像空中的乌云压在人们的头上。他们相信身为耶和华的子民就拥有的特权，他们呢应该必蒙拯救。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阿摩斯书三章的一到七节。所以呢，他们就期待主的日子来到，叫神能够插手干预，实现神对列祖的应许。但是阿摩斯他毫不含糊的就宣称这样的看法是根本虚假的梦想。他明明的说出来，那一日将是黑暗而不是光明的日子。先知所传的信息打破了当时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的梦幻，但是这些人竟然对先知的警告毫不理会，实在是可悲。我们明白了先知工作的时代背景之后，我们看看他们呼召和训练。旧约的先知们呢，是不能够归入一个固定的模式里头的。神的呼召临到尊贵人，也临到平常人。以赛亚呢，是出身于贵族，但同时期的弥迦却来自农村，他的事工只是奔走于自己的村人之中。神的呼召有时候临到年轻人，有的时候临到成年人，他们的共同点只是他们经历到神把他们从当时的人中把他们分别出来，借着与神会面的特殊经历领悟到神的美意。先知的呼召主要有两种，一呢是异象的呼召，例如以赛亚和以西结，他们呢是透过异象中看见神，撒加利亚也是这样。另外一种呢，是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临到我们的呼召，例如阿摩斯和耶利米。那么这些人呢，虽然他们每个人的环境都不同，但是呢，他们都有某些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成为了耶和华的使者，并且由神去装备好，去做一项特殊的事工。例如何西阿，他的被召透过他的家庭生活去说明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又例如哈巴谷，他像一位守望者站立在神的面前，结果呢得着神的话，而且说出预言。神透过特别的方法去训练这些先知，让他们有更美的工作。当一个先知接受了神的呼召和训练之后，每一个先知就要出来工作了。一般的来说，他们都是单枪匹马的孤军作战，唯一例外的就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后，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是并肩工作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以斯拉记第五章的第一节，在那里呢经文这样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另外以斯拉记第六章十四节这样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在这里呢，就说明了他们是并肩工作，而且还是有成果的。另外，虽然以赛亚和弥迦他们是在同一个时期，但是并没有记录他们是一起工作的， 而阿摩斯也很明显没有跟何西阿互相配搭联系，共同做见证。那么这些先知呢，有他们特殊的气质，有他们特殊的性格。比方说何西阿家庭的悲剧，使他更深地领会到神对他子民的爱。先知哈巴谷为他的问题而烦恼，他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终于在神的光照中获得了心灵的平安。在同一时期工作的那两位先知，大概哈该的年纪是比较大的，撒加利亚不但年纪比较轻，工作的时间呢也比较长。哈该说话呢很直率，毫不客气地呼召人要把重要的事情摆在优先。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不会轻易地转变他那坦率直言的态度。但是撒加利亚呢，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要用很美丽的言辞描绘一些意象去抓紧人的注意力，并且鼓励他们去寻求耶和华的路。这种不同个性的互相配搭侍奉，使到神的子民获得了全备的灵性喂养。好，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先知所传的信息。先知们所传的信息，简单来说可以综合为：第一，耶和华的启示；第二，劝勉人归向耶和华。当然这是最简单的一种说法了，神在他的本性和管制中启示他自己，先知的劝勉是要重新建立神和他的子民关系。在这些先知所传的信息中，大致上可以分为这几方面。第一点是超越的神。当以色列人在宗教价值低降的时候，阿摩斯以及以后的先知都说明了神是超越的，神启示了他的超越，使人能够重新认识他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在神超越这个大前提之下，单单对神执行宗教仪式是不够的，因为神是要求人从心里面去敬拜他。难怪阿摩斯说出了这样的信息，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阿摩斯书三章第二节的记载，圣洁的神要追讨人的罪，这个呢就是神的超越。第二，那是公义的神。神的公义就是指神整个本体中绝对和谐协调，不自相矛盾。正如以赛亚从历史中认识神的圣洁，就宣告神是以色列的圣者，同样阿摩斯他体验到神的公义，就呼吁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是记载在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那里的。第三呢，我们看到是不变的慈爱。人生的一些特别经历能够使人学习更多的认识神。我们以何西阿作为一个例子，他那破裂的婚姻、不贞的妻子割灭，并没有扑灭他对妻子的爱。相反的，在他妻子抛夫弃子离家出走之后，何西阿仍然四处寻找他，重新的收纳他。何西阿在这家变的痛苦中，深刻的体会到他对不忠的妻子的那种不变的爱，只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不止息的爱的反应。我们发现呢，在何西阿的著作里头，他多方面的表达了神的爱。第四呢，是对人的旨意。弥迦这个人跟他同时代的以赛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两个人都深切的明了以色列民腐败的情况。弥迦是人民群众中一个真正的分子，他也呼吁人要归回过去简单淳朴的生活方式。他的信息在宣告神这个旨意的时候达到了巅峰。弥迦这样说，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连续，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记载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那里的。另外在弥迦书七章十八节那里这样说，神呐，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弥迦的宣讲在当时代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就是在一百年之后，在耶利米的日子仍然被人纪念。很明显的，西西家的宗教改革呢，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关于其他先知所传递的信息，我们将会分开被掳前和被掳后。那么这是指的以色列人被掳前和被掳后。被掳前的有西番雅、拿红这两个人呢，他们的工作分别是着重于耶路撒冷和尼尼微。西班牙指出，为耶路撒冷和为地上各种人民将有救恩的应许，而拿红的信息呢，是尼尼微将要被毁灭。关于哈巴谷这个人，从他的著作里头我们知道，他曾经在内心中浮现了不少的问题，他那时体验到神的回应，叫他发出那能够坚定自己又能够成为永垂不朽安慰人的信息，这就是义人必因信得胜。其他被掳后的先知，例如撒加利亚、哈该，他们的工作时期是以色列人属灵情况低沉，百姓在周围敌人的注视之下，只是呢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数。耶和华的使者就呼吁人要重建正确的价值观，有预言神的荣耀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还有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十六节以及20到21节的经文。那么综合来说呢，先知的信息整体来说是为了要唤起人醒觉神的伟大和荣耀，因而全心全意的转回归向他。福星的这个秘诀呢，就是在这里了。这种经验是没有捷径可以寻到的。每一个先知的工作重点虽然是有所不同，那么在这个差异之上呢，他们都有一种对神的了解，从而引导人悔改，完全的和神恢复关系。至于先知信息的来源，我们发现他们信息中的创新性和突破性的唯一解释是在于他们得见神的意象，他们的信息也是来自神的启示。这些先知每一个都对神有个人的体会，这种体会支持他们的侍奉，每一位都把从神学到的功课教导人。在阿摩斯书三章七节那里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句话这样说的：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的信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得到，例如神的小鱼、意象、比喻、记号、象征、诗歌等等。这些方式呢，在每一个先知的身上都曾经有过某段时间用过的，他们常常获得神特别的感动，用某种独特的功能来完成神交托给他们的任务。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例子来证明的，比如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论到什么什么的末世，你们要听这话等等。先知的每次领受这些信息和传扬这些信息的时候，都是他们值得纪念的时刻，因为他们又一次的成为神向人说话的出口。弟兄姊妹，总括来说，今天我们思想先知这个题目里头，我们可以了解到先知的工作，他们的名称所代表的意义，他们出现的时代背景，他们所受的训练，他们的气质和性格，还有他们所传的信息等等。其实好像是对先知我们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你会发现这些先知除了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和但以理这些有伟大而长篇著作的人物之外，就是那12卷的小先知书的作者了。所以了解先知的工作和信息，其实是等于了解了12卷小先知的一些背景资料。我相信呢，这样一定会加深我们以后研究小先知书的印象的。我真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帮助你对小先知书的概论呢有初步的了解。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头呢，我们就会来看看12卷小先知书的概论了。并且我们会研究一下解释预言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事。透过了这两次的课程，那么我相信呢，在以后正式看每一卷小先知书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他们的一些有关资料。我真希望呢，我们小先知书这个课程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对我们这个课程非常有兴趣，或者你在听我们以后的课程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听不明白或者不清楚的话呢，我在这里告诉你一个方法，你赶快写信到我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信给我，你可以向我索取小先知书的课程大纲。相信这个课程大纲呢，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我们的课程，或者对你没有听到的地方加以补充。好了，今天的课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下次课程时间见。